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大家好。
那我们在这傍晚的时间呢，能够陪伴你经过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呢，我们不单我们两个人来分享，更是我们跟你来互动啊。希望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不单听了，也跟我们来互动的。
没错，天成大哥，我要跟你诉苦啊。
诉苦，诉什么苦呢？
昨天晚上我被人冤枉了。
为什么呢？
我是被我最亲密的人冤枉了，而且他不止一次冤枉我。
家人，
我妈。
冤枉你什么呢？
哎，我告诉你，如果这个能够打破这个建立式记录啊，我觉得我妈应该可能列到那个名单里边去了。她应该是史上拥有最多副老花眼睛的女人。我帮他数一数，我家大概曾经买过50到60副老花眼镜。
不会吧？
真的，因为那些眼镜便宜嘛，几块钱一副的那种啊。
但是也不会这样吧？
他真的很冒失，经常就是弄丢，然后反过来问我，你是不是把我的眼镜藏起来了？我说我哪来那么多时间去藏起你的眼镜呢？请问，那结果找来找去，发现是他自己丢失，是他自己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
那我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每一个房间吊在顶上，四个角都吊上那个眼镜，
没用的，
随时就可以用吗？
我告诉你，几乎呢，我们家每个角落都会放一副老花眼镜，可是它还是有机会不见的。那当然，这种琐碎事情啊，被冤枉也不会放在心上了。我偶尔呢也会，我们俩就是彼此冤枉来，彼此冤枉去的啊。你为什么要藏起我的东西？其实都是自己冒失了。
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女儿。
对，这个遗传基因很强大。
希望你不要遗传，随时什么都丢的。
啊，对，
连自己都丢了，那就麻烦了。
那怎么麻烦呢？
对呀，那还要人找。
对。那请问一下，天成，你有没有被人冤枉的时候呢？
啊，有冤枉的。就是我在小的时候呢，常常，那天我还跟有人在讲，我就说呢，其实呢，我从小这个家庭里面，我就跟我妹妹嘛，那我常常是被冤枉的。好事呢都是我妹妹做的，
坏事
呢都是我做的。
哎呀，这个很不公平啊。
对
啊，
所以那天我忘了什么情况聊起来的时候呢，就说呢，我常常是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大的。
好可怜呢。
对呀，
但是那怎么回应呢？我想知
道。但是后来他们就讲呢，就说呢，可能是父亲呢对女儿呢可能是疼爱一点，
宠爱一点。
那
是的，
我是老大，所以老大的责任就大一点。
这个家人之间的冤枉呢，或者一些误解呢，其实也比较容易去处理的。但如果涉及到比方说陌生人对你的一些诬告或者是不理的控诉的话呢，真的很冤枉，
的确
是这样，藏在心里啊。
那其实我们在工作的当中或者是在社会当中，你常常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被人家冤枉，甚至呢你被毁坏的，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毁坏你的名誉嘛。
嗯，
其实呢，在去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呢，香港有一家餐厅呢，他的老板也是被人冤枉了。话说呢，有一个网友，他经过他那家店的时候，发现他们外面呢放了一只动物的尸体，没有头，没有四肢的，
是被人家残害死的。
残害死的，哎，不是残害死的，被人烤过来的。
哎呀，
烤完之后，他就看好像一只狗的尸体，结果他就把这个照片发到网上面，引起了很多人的评论，很多人的批评，说怎么可能，这家店怎么可能去卖狗肉嘛？因为香港是不合法的吧，大家都应该知道的。那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
冤枉的，人家摆在那里的，
不是狗来的。是羊来的，它晒一晒晾一晾嘛，放在餐厅门口，结果就被人冤枉成
是狗。哦，原来是真是那个主人做的。
是，但是那条不是狗，是羊，是一只羊来的。
哦，
就是因为这个谣言不实的报道，让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你说这个本来好好的，他自己没事摆身，这个羊摆在外面，
因为他平常就是可能店 铺就是面积比较小嘛，他就放在外面，结果就被人冤枉了。然后呢，那个网友还引述了有些市民说，哎呀，对对对，晚上就听到有很多的喊叫声是来自狗的狗吠声。好，就谣言就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的。其实那只狗根本就是隔壁洗衣店的狗。
所以有人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再荒谬的事呢，你相信的时候呢，就可能变成真的。”
对，再荒谬的事情讲十次、讲一百次，就会变成事实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用脑子看一看、想一想，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我们听到一些或看到一些的时候，我们相信呢，你以为这就是真的，结果我们传出去的时候。越来越真，越来越真，本来是假的，是变成真的了。
我们呢，一定要用脑子去想想，不要先入为主的急着去论断某些人。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请不要乱说话，因为这样子你会毁坏人家的名誉的。
嗯，对，所以在人生当中呢，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呢，是想不通的。但是呢，有的时候真是发生了，有的时候呢，是人经过传言或者是编造出来的，是本来没有的，变成一个真实的事情。
是啊，
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听清楚，想明白。接下来呢，我们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来看穆萨在他的人生当中也经历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嗯，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云彩的云。今天我们继续谈谈穆萨的事迹。神为了改变法老的心意，降下了不同的灾害。在水变血的灾害之后，是蛙灾的降临。穆萨和亚伦按照主的吩咐，再次去见法老，要求带走以色列人。法老仍然不允许。于是，亚伦再向江河和池里伸杖，使青蛙滋生，并且散布在埃及的全地。就这样，埃及遍地都是满了青蛙。按圣经描述，青蛙进了宫殿，上法老卧房的床榻，也进入到臣仆的房间，跳在百姓的身上，进到他们的炉灶和薄面盆。炉灶和薄面盆都是百姓在生活当中会常常使用的器皿，现在因着青蛙的灾害就不能够使用了。这显示出他们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法老为了向人证明自己也是有能力的，就叫了埃及的术士来，叫他们用邪术照样行。结果蛙灾这个祸害变得更大更可怕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情况实在是使人寝食难安。面对这样的灾害，法老也觉得厌烦，开始觉得自己的能力有限。于是他叫穆萨和亚伦来，请他们使青蛙离开陆地，他就答应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侍奉主。在这个时候，穆萨为了让主显示出他至高无上的能力，就请法老自己定一个解除蛙灾的期限。法老回答说：“明天。”于是，穆萨就离开了皇宫，为着除掉青蛙的灾害而向主呼求。在这里稍微提一下，法老命令自己的术士照样使青蛙滋生，但术士显然没有能力叫青蛙离开。因此，圣经记载，法老也没有向术士求助，可见主他的全能是非常的大。因此，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在这个宇宙上，只有至高无上的主，他的能力是无可测度的。虽然世上有其他灵界的能力，但是他们都无法与主相比。最后，只有全能的主大获全胜。 因为整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他也掌管天下万物。在母萨呼求主的帮助以后，他就为法老除去了这个使人厌烦的灾害。母萨深知自己没有能力除去灾害，没有靠主，所以他向主呼求。现在母萨懂得凡事交托主，向主祈求。在灾害之后，埃及人把青蛙聚拢起来，变得遍地全都是腥臭，可见这个灾害为埃及所带来的影响很大。大部分的人可以从灾害之中学到一些功课，但是法老却没有从灾害之中学到什么功课。在蛙灾消除了以后，他竟然忘了自己的承诺，心里再次刚硬，不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人都是容易失信的，但是主却是永远不会失信。从圣经的历史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对以色列人的慈爱，就正如他跟圣人们所立的约一样。他会永远的守约施慈爱，纵使人会背约弃义忘记主，但是主却没有忘记人。回族朋友，今天主正向你显示他的慈爱，只要你愿意认识和接受他，他也会以永远的爱去爱你的。
他说为什么惧怕，你们没有信心吗？他责备说风安静吧，他责备说风安静吧，狂风一时间不见踪影，海面上一片暗香宁静，门徒惊讶彼此相对，主耶稣他是谁？
主他是
见你大能就在身边，主耶稣唤醒我们，相信你，
相信你，
相信相信你，你是生命的主。主耶稣醒我们，看见你大能就在身边，主耶稣唤醒我们，相信你是生命的主，你是主。
狂风吹起的时候，我们常常在人生当中经历不同的一些事情的，有的真有的假，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寻求一个对的应该做的事情，你就一直做下去。
对的，刚刚在天成大哥讲话的时候，我忍不住叹气了一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到。
为什么叹气呢？
就是因为圣人小传这个险机二哇塞，光是听我都感觉到是多么的可怕，就是青蛙从水中跳上来啊，
而且是满地都是，
你怎么抓也抓不住啊，这个景况
你不可能抓的。
对对，你也不想去碰它。但是呢，我觉得法老呢，哎，他这个人太刚硬了，他心太顽固了。
那其实这些他的术士呢，本来是看着以后呢想
模仿
模仿，
嗯，结果
不行，让这些蛙呢回去呢回不去， 但是呢，穆萨呢就可以做到。
是的。
所以呢，这个其实法老都看得到了，但是呢，他的心呢觉得说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呢，去形容这个出埃及记，去分析里边的故事，里边的经文。他说啊，当然穆萨两兄弟在法老的眼前就是两个很讨厌的人物，就是两个搞到他的国家很多麻烦、惹麻烦的人物。但那个学者他分析，其实法老才是真正造成麻烦的人，造成他国家毁坏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呢，就是人是先入为主的，我认为你讨厌的就是讨厌，你不管你讲的话的做的事呢，就是讨厌。
对，
所以在法老的面前呢，这两个人呢就是极讨厌的人，你给我找麻烦的人。
对，
所以呢，你不管做什么事都是一个坏人。
是因为法老他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让那些犹太的奴隶出去，他们是我的财产，我不觉得我有虐待他们，我不觉得我有苦待他们呢，我有给钱，我有给工钱的，有给他们饭吃的，为什么说我有错？最终是因为他不明白上主的心意，他不懂得去顺服上主的命令，更重要的是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相信的独一上主放在眼中，放在心里。
的确，其实在人生当中很多这个事情的背后呢，都有一个真正它的目的。接下来我们在马太卷27章当中呢，我们发现呢也是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先入为主，以为这个人就是恶的，他所做的事呢也是恶的，但是呢他的背后呢有一个动机的。所以我们听一听在27章当中这个尔撒他被抓被审判到底目的是为什么呢？
尔撒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津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27章。到了早上，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者商议怎样对付尔撒，好杀掉他。他们把他绑起来，押去交给总督比拉多。那时，出卖尔撒的犹达斯见尔撒定了罪，就后悔了。他把那30块银子还给祭司长和长者，说：“我有罪了，我出卖了无辜的人。”他们说：“这是你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犹达斯把银子丢进圣殿，然后离开，出去上吊死了。祭司长把银子拾起来，说：“这是血钱，不可放在殿库里。”他们商议之后，就用那些钱买了陶匠的田，用来做外国人的坟地，所以那田称为血田，直到今天。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他们拿了30块银子，就是以色列人给他固定的价钱，用他买了陶匠的田，正如主所指示我的。尔撒站在总督面前，总督问他：“你是耶户德人的王吗？”尔撒回答：“这是你说的。”祭司长和长者控告他的时候，他却不回答。比拉多又问他：“他们作证指控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尔撒一句话也不回答他，令总督非常惊奇。每逢这节气，总督有一个惯例，就是给群众释放一个他们要求释放的囚犯。那时有个声名狼藉的囚犯，名叫尔撒巴拉巴。群众相聚的时候，比拉多问他们：“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谁？尔撒巴拉巴，或是称为麦西哈的尔撒呢？”他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尔撒交了来。比拉多坐在审判台上的时候，他的夫人派人来说：“你不要干涉这个异人的事，因为昨夜我在梦中因他受了很多的苦。” 祭司长和长者怂恿群众，叫他们去要求释放巴拉巴，除掉尔撒。总督问他们，这两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我怎样处置那称为麦西哈的尔撒呢？他们齐声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见无济于事，反会引起骚动，就拿水在群众面前洗手，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吧。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他把尔撒鞭打了，就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总督的士兵把尔撒带到总督府，召集全队士兵到他面前，他们脱去他的衣服，给他披上朱红色的外袍，又用荆棘编成王冠戴在他的头上，把一根芦苇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面前讥笑他说，耶户德人的王万岁，然后向他吐唾沫，又拿起芦苇打他的头。戏弄完了，就脱下他的外袍，给他穿回自己的衣服，带去钉十字架。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强迫他背尔撒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就是独楼地的意思。他们把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喝，他尝了却不肯喝。士兵把他钉了十字架，就抓阄分他的衣服，然后坐在那里看守他。他们在尔撒的头椅上钉了一块牌子，写着他的罪状，就是耶胡德人的王尔撒。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右，一个在左。过路的人嘲笑他，摇着头说，你这个想拆毁圣殿，三日之内又把它建造起来的，救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真主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经学家和长者也同样讥笑他，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信靠真主，如果真主喜悦他，就让真主现在救他吧，因为他说自己是真主的儿子。和他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也都这样侮辱他。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钟，遍地都黑暗了。大约三点钟，尔撒大声呼叫，以利以利喇嘛撒伯格大尼，意思是，我的真主，我的真主，您为什么离弃我？有几个站在那里的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在呼叫以勒雅斯呢。有一个人马上跑去拿海绵蘸满了醋，用芦苇递给他喝。但其他的人说，等一等，我们看看以勒雅斯来不来救他。尔撒在大声呼叫，气就断了。忽然，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地面震动，石头崩裂，而且坟开了，许多睡了的圣徒的身体也复活了，从坟里出来，到了尔撒复活之后，他们进到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跟他一起看守尔撒的士兵看见了地震和所发生的事情，就十分惧怕，说这个人真是真主的儿子。有许多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开始跟随尔撒服侍他的，他们中间有抹大拉的马尔焉、 叶尔孤白和约西的母亲买尔焉，以及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亚利马泰的富翁来到，他名叫优素福，是尔撒的门徒。这个人去见比拉多，请求领取尔撒的买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优素福领了尔撒的买体，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放在自己的新坟里，就是在磐石里凿出来的。他滚了一块大石头来挡住坟口，然后才离开。抹大拉的马尔焉和另一个马尔焉都在那里对着坟坐着。第二天，就是过了预备日的那一天，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去见比拉多，说：“大人，我们想起那个骗子生前说过，三天之后我要复活，所以请你下令把坟严密看守，直到第三天，免得他的门徒把他偷去，然后对民众说他从亡人中复活了，这样日后的骗局比起初的就更大了。”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卫兵，尽你们所能的去严密看守吧。”他们就去把坟前的石头分好，又派卫兵把守，严密地守住坟。
最后，我们以一节经文作为最后的话，《塔拉特以赛亚卷53:3-5。
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痛苦、熟知病痛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痛，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真主打击和折磨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
我们的主愿意为到我们的罪，为到我们的痛苦，为到我们的病痛来担当，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原来他是要救我们脱离极重的惩罚，让我们进到永远的永生当中。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得到了极大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伊萨阿玛